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丽莎，你快点啦！哎，今天教堂事比较多嘛，我们早一点去看看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嘛。快啦，快啦！
多莫，你忘了吗？
什么？
我们今年传协会不是已经将圣知主日的弥撒服务工作交给了青年会了吗？我们教会啊，最欠缺的就是传承，年长的教友就像你一样，什么事情都一手包揽了，那些年轻的孩子无用武之地的。也不知道该不该来教堂，这样下去啊，教会会随着我们年龄老去的。所以啊，给孩子们一些责任感，或许对教会来说是一个转机呢。
你说的是没错啦。
嗯，
如果凡事都带着年轻孩子做，一方面对他们是个学习，一方面也可能会在工作上注入心机。如果盛世在礼仪节度内有不同的样貌，哎，说不定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教会的服务行列。不过我得强调的是，我刚刚一开头说的，得带着他们做嘛。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去，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告诉他。
哎呀，你急什么呢？
嗯，
你先别忙，亲爱的多莫先生。我们呢，等和老爸用过早餐之后呢，再去圣堂。你要知道啊，孩子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还不会讨救兵啊，所以别急。哎，对了，老爸呢？
嗯，我告诉你，咱老爸是很厉害的啊！你看，说人人道，哎，老爸已经在按电铃了，你听啊，哎。
哎，老爸，自动门打开喽。
哎，你们怎么知道我回来了呢？
哎，老爸呀，你儿媳妇儿等着可口的早餐，所以一早上都不停地盯着大门口看。所以老爸，你的脚步一接近，嘿嘿，他的自动门就开了。哎，说来说去啊，还不就是哎，等着老爸你带早餐回来嘛。
老爸，我才不是多莫说的那样呢。
嗯，
我当然相信丽莎不是多莫那么样的想法了啊。丽莎，一定要分享福音才能够急着找爸。
嗯，
对呀，你看。还是老爸了解我，一定是要分享福音才急着要找老爸的。哎，多莫先生，您可得加加油咯，显然你对老婆不太了解哦。
我现在了解言多必失的可怕。哎，我下次绝对少说话。
好了好了，多莫，
嗯，
让你有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好了，你来念福音吧。
我来念福音呢、啊？哎，你也真狠呢。今天的福音，你到底要我念长式的还是短式的？
哎哎，这样好了，
嗯。
嗯，老爸有豁免权啊，因为他待会儿呢可能要回答我们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嗯、
那这样好了、嗯，我们两个念好不好？
念短视的哈、
哦，念短视的，
啊，长视的有三个人分不过来哈。
什么三个人？
嗯，
那还有群众呢、
那一个人讲三次，
一人赶三个。
对对对对，
哎，
我们今天念短视的
好
啊，好，因为他的意思是相同的，都是受难史嘛哈。我先念啊。
我先念，我先念，
你先念、啊，
万一后面有不认识的字，我可就惨了。
好吧，好吧，
真好现象啊！
嗯，
那时候民间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善惑我们的同胞，阻止人给凯撒纳税，并且自称是墨西亚，是国王。”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对。”比拉多对司祭长和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他们更加坚持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勒亚直到这里，到处借传教善惑民众。”比拉多听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里勒亚人？”他一知道耶稣属黑洛德管辖，就把他送到黑洛德那里。那几天黑洛德正在耶路撒冷，黑洛德看见耶稣非常高兴，原来他早就想看看耶稣， 因为他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也希望他显个奇迹。于是他问了耶稣许多话，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司祭长和金师们站在那里，极力控告他。黑洛德和他的侍卫就鄙视耶稣，戏笑他，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黑洛德和比拉多原先彼此有仇，但在那一天竟然成了朋友。比拉多召集了司祭长、官吏和民众来，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个人给我送来，控告他善惑民众。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在他身上并查不出来你们告他的罪状，连黑洛德也没有查出来，又把他送回到我这里来。可见他没有犯过该处死的罪，所以我要惩罚他，然后把他释放。每逢逾越节，比拉多必须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群众却齐声喊叫说，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因为在城中作乱杀人而入狱。比拉多再向他们声明愿意释放耶稣，他们却不断地喊叫说，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到底做了什么恶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该死的罪状来，所以我要惩罚他，然后把他释放。但是他们更大声喊叫，要求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厉害，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那个因作乱杀人而下狱的囚犯释放了，却把耶稣交出来，任凭他们处置。
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基勒乃人西满，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其中有不少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要说，那不生育的和那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哺养过婴儿的妇人是有福的。那时候人要开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吧。如果他们对待青绿的树尚且如此，对待枯槁的树又将怎样呢？另外有两个囚犯也被带去，要同耶稣一起处死。他们到了那名叫独楼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兵士抽签分了他的衣服，民众站着观看。有些官长们耻笑耶稣说，他救过别人，如果这人真是天主所选立的墨西亚，让他救救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把醋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国王，救救你自己吧。在他头的上方有一块罪状牌，用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着，这是犹太人的国王。两个跟耶稣一同被定的囚犯，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一个却应声责备他说，你同样也是被处死刑的，连天主也不怕吗？我们是有罪，是罪有应得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正是我们罪性的报应。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当你将来为王的时候，求你记得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这时大约已是正午，黑暗笼罩了大地，直到下午三点钟，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说完这句话便断了气。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光荣天主说，这人真是一个异人。那些同来观看的群众看见了这些事，都悲伤地垂着胸回去了。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从加里勒亚跟随他来的妇女，都站在远处观看这些事。
好，这样真的很长啊。
嗯，
那这一段福音念下来的时候，我们心里自然有一种感受。
嗯，
啊，什么？为什么无罪的人要受这种的酷刑？
对。
那么世界的正义在哪里？耶稣到了人间就是要伸张正义，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就屈服在正义底下？我们为耶稣抱屈，但是呢，又对这整个世界这种的混乱感到无奈。啊，如果我们把这耶稣这段的苦难，放眼去看看，许多动乱的国家中间，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其实，
盲目的群众在那怒喊的时候，就把真理整个淹没掉了。
我们在很多动乱的地方看到的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我在念这段这个受难史的时候啊，过去所看到的那部电影就又一幕一幕一幕的又在脑海中，对，这受难记又一幕一幕这样演出来，真的会想到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所指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说准是耶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心甘情愿的为了救赎世人而自己受了这么大的磨难，那些带了刺的鞭打在身上不是一般的疼，哎。可是他一个人都把他默默承受下来了，所以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啊，都有一种鼻子好像被塞住的那种感觉哈。
可是我们看看，就说那个怒吼的声音很大哈，钉在十字架上面。可另外我没有看到一些无奈的
正义
的呼声，
淹没了，没有了，
很小，对不对？他们喊着啊，对高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吧。”对丘陵说：“盖起我们吧。”就是无奈中间的什么，就希望自己走向自觉的路一样。
但是我也跟着一块死算了。
这是无奈的声音啊，啊，那这些无奈的声音，我们去探索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无奈的声音？那就是吧，让他去领会到耶稣为什么要默默的承担这个罪恶。那太多的人用这无奈声音，就是无可奈何的时候。叫天天不应的那种感觉哈，那就是有这种的感慨，就是越是懂得事理的人，这种感慨越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是在生活中间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只仰望着基督的希望的时候，当基督面临这种死亡的时候，那种痛苦、那种悲哀啊，真来讲说，真没有句话的。就像我们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一样的：天，你玩吧，我们跟你一起玩。天塌下来吧，有那种的无奈的一种这个捶胸的那种呼喊的声音，这种声音呢，正义的声音、爱的声音，被愤怒的那种群众、被无理的群众、被邪恶的操纵所淹没了。
可是老爸，这个圣知主日啊，他不是主要是讲这个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吗？所以圣知主日的时候我们还要游行，对不对？那好像他融进耶路撒冷才没两天就被抓走了，然后就开始了他最痛苦的那一段旅程。那这两个是不是冲突太大了？也就是说，像我们今天的弥撒，整个圣事礼仪，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好开心去游行啊，然后还唱那种很欢乐的歌啊，或者是说耶稣君王啊、赫山纳啊这种歌曲，可是后面开始我们进入福音的部分啊，就开始讲他整个受难的这个过程。哎，这个中间隔没几分钟，那情绪变化，
那这情绪转变哈，我们想很有意思哈。为什么？那知道这样子的话呢，不要去铺张，甚至不要去铺张说耶稣那么进圣城耐患热闹那种光荣，是吧？那赶紧拉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你摔下来
、
对。
那所以讲说爬得高。这个摔得痛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可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另想另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进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有那么多人狂欢？ 有那种喜悦，那种希望，希望他真的是带领他们走向一种喜乐的天地。所以这些拥在他的人并不是呼喊他那个去死的人，不是诅咒他死的人，而是什么，这些铺在地上的叶子把衣服脱下的人，就是后面这些附身
在远处看他的、
他看的人，把山倒下来嘛，树森林倒下来嘛，我们跟你一起死，无奈人的附身。那这些说追随耶稣，耶稣所讲的追随我的人，因我的名而受罪受难的人，就这群的人那这群真正是把希望寄托在那里，衷心的喜悦，所以那种的欢乐的气氛呢，跟这个愤怒的那种对比的时候的轻对比的时候，就是正义爱跟邪恶跟罪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耶稣必须享受最大的光荣那就讲他的光荣像什么呢，复活以后他享受的光荣就像他这个进耶路撒冷那甚至游行的那种喜悦将来他要进天国的时候，多少人仰望着他，就是像进圣城的那时候。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暗示，暗示什么？暗示复活以后，那个他所面所该享受的那种光荣。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念这个苦难的时候，就是要怀着感恩的心去想，他为什么？他为了谁？不为自己，他为谁？为人而死，多少人知道，多少人体会，是吧？尤其是举个例子来讲，他亚洲的人口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那么但是亚洲人信仰基督的人不到3%，差距多大？这大的差距中就证明说他的影响力要靠我们去体会去了解，那我们必须了解他光荣的进圣城以后所面临的苦难，强烈的对比之下，那我们有喜悦的心把它变为哀痛的心，哀痛的心是什么？有着期望的心，有耶稣给我们期望了，因为他复活了，因为他复活以后呢，那给我们有一条路走了，那正是叫这个叫什么，像电影里面暴风雨来的时候那海水泛滥是那个是好像是这个土石流淹没下来那种恐惧以后呢，天开了，云散了，看到光了，那种希望，那我们开始重新整理我们的家园，那用什么？就是我们整理我们的破碎的心灵，哀伤的心灵，重新看到光，我们重新期望基督真的在我们心中有那种的希望。
可是基本上说起来主基督耶稣来说他应该也是亚洲人哦。可是为什么他对亚洲人的影响反而不及对于欧洲的这一些民族的影响这么样的深？难道就是在亚洲地区所谓的现代世界所流行的三个宗教都是在亚洲地区发展起来的吗？这有很重要的原因吗？
这有关系。
嗯。
因为先扎根的比如讲在我们中国整个大西北来讲呢，就是佛教的天地嘛。
嗯，
那么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呢，那我们几个朝代君王就跟着追随佛教尤其到了这个我们近代史上来讲那么盖喇嘛庙盖佛庙就变成说这个是一个庙可以少用多少军队，用着笼络人心，用宗教信仰的来治国一样
对对对。
那么到西方去的时候的话，因为他那边没有这种的先入的观念，他容易接受。
嗯。
那尤其在中南美洲那时候呢，他整个过去的时候是一个新的脚步进来嘛，新的脚步进来的时候呢，带给你一种新的希望，所以他变成一个宗教代言了在那边一个，他们容易接受。
这样想想也有道理哈，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他们不强大一点攻打过来之后，然后我们中国就开始用笼络式的
宗教战争耶稣传达的是爱啊，不是战争
对，其实也我们的讲讲笑话而已了哈以这种最和平的方式传进来，我觉得反倒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哈我曾经碰到过一些这个眷村的妈妈，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在眷村里面当初来传教的人这么多呀，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了天主教没有到其他的宗教去尤其那个时候是几乎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一起进入到眷村里面去 那个娟村妈妈就讲说，我看那个秀女穿那个衣服很漂亮，很干净，讲话文言婉语的，我听了舒服嘛。还有那个外国神父都很客气，哎呀，他来了以后都问我们辛不辛苦呀。
那个基督教也是外国牧师啊。
那个时候本国他们的本国传道人员比较多，他们培养的本地的传道人员很多。
嗯，不过我问过一个奶奶，
嗯，
她的回答更有趣了。他说啊，因为那个基督教要搞一整天，我这个天主教半天就回家了。
这时间利益上的冲突。
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哈，我们晓得就是康熙年间的时候，那个中国的信仰，后来引申的教难都什么，这个祭祖问题
啊，
是不是？
对，
最早圣言会的回去告状，就说我们中国人拜拜拿香嘛，是吧？那后来不是教廷就下令说我们禁止这个。但是呢，因为禁止，那后来清朝的皇帝就开始就说啊，那叫不传教也没有关系啊，我不要你传教就好了嘛。因为背弃，不能背弃祖先。那后来这个就影响了后来的教乱的开始啊。那开始排外了，因为你不让我祭祖嘛。那后来慢慢入境随俗，他改变了这个路线以后的，那很多人信教就是什么？就是为了我们可以祭祖，可以拿香，
对
啊，慎终最远是明德归厚，是我们一向儒家传统
的
思想，是那这个思想深入民间了，所以你新来的东西不能破坏旧的文化的根源，
对，
所以很多人你说为什么你要信天主教呢？也是拜拜了。
所谓的拜拜是指拜祖先了，能够祭祖了啊、哦。其实我想在啊教难时期，如果那个时候的沟通的管道很畅通，然后他们也确实了解中国的民情的话，我想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其实你从很多的远古的宗教来看，他们都会用香用烟来传达某一种意识嘛。那只是香的形式不同而已，它冒出来的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哪一个人他不要去追怀自己的祖先呢？你就拿在欧洲来讲，或者是在这个基督的这个家族来讲，他们也要怀念，但怀念哑巴郎不是也是祖先吗？
哎，东某，我问你啊。你每次念那个受难时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不可能成为西满呢？
我不要当西满，我已经是多默了。我已经是多默了。
那我问你啊、
哦、
如果你跟耶稣同样钉在十字架上，我不是说你犯罪哦，我的意思是说，
哎呀，那是我的光荣啊。
如果啊、那你会成为右道吗？
右道是好的，
一左右两边嘛、
有，对，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对啊。
嗯，
右边那个有讲啊，他说那个人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就是骂那个左边那个吗？对啊，那你会成为右道吗？
但是我的说法大概不会这样了，那太直接了啦。你看这个右道这样讲，哎呀，你，如果你要记得我呀，他跟耶稣讲的，那我会觉得他是有一个企图。对不对？
可是
如果是我
也不知道他是谁啊，当然他也不知道
他
是光荣的君王啊。
他知道他是耶稣啊，他讲了。
他只知道他是耶稣，不想。
啊、
可是你要知道啊，右道之所以受到后来大家很敬重他，也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主要就是因为他有智慧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说耶稣会复活，因为复活不是人所能够去体会跟经验
的
事，不是人理解的事啊。
多吗？我们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哈。
嗯，
你看最近有一本叫做《天使的声音》啊，就讲说描写一个那个是修女哈、到墨西哥那个贩毒
区
里面去，怎么样去监狱里面怎么样的悔改这样啊？那也就是说，由这个两个强盗我们来讲，一个是致死不知道自己犯错。
对
哈，就呢，我是错就错，错到底，对不对？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就死不认罪的。一个有良知的，就是说，
他幡然悔悟，
一个良知被泯没了，一个良知的复活了，
嗯、
他良知复活了，他感觉自己做的不对，所以说，哎呀，就能够因为良知复活，他就辨别出来了，这个人不该死，他没有犯罪，跟我们不能一样，我们是犯罪的人，他有自认，就是说他已经知错有。临时的懂得是自己有悔改的意念了，那有悔改的意念怎么样？就得掉到水里面去的。我头抬起来，我看到天，我还想活下去的，所以他开始就另外一种想法，说：“哎呀，你如果万一到天堂去，那你就把带走吧。”这是有悔改的声音。
嗯，
那因为我们这样讲说，凡是有这种声音出现了， 暗示我们将来福音要走的路是什么。
嗯，
为什么这么多的神父修女要到监狱里面去？因为所有做强盗的不是全是坏的，不是通通该杀的，有那些人良知没有明的可以得救的，我劝去救他。那我们在监狱的生活里面常常去牧灵的工作，为什么走这条路？悔改。
嗯哼，
啊，迷失的人怎样让他有回头的机会？那启示在哪里？就是诱导的这个启示开始的。
刚才丽莎问我，说如果我是诱导，我会怎么样看，怎么想？我说，如果我是诱导了，我的说法会说，不要光说别人的不是，你想想你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你现在叫他干什么？
你去骂左边那个。
对、
嗯，
对，那我也，
你也不会太坏了。
我也不会去跟耶稣说，哎，你如果到天堂里，你救的，你要救救我呀。啊，我会说，如果你是真神，如果你是真神的话，请你赦了我的罪。
好，这样子也好，我们要看这个以后的，我们讲，每一个福音里面的每一个章节，每一句话，都有暗示我们该走的路。
对，
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要讲什么？要讲诱导那种话。
嗯，
啊，叫祈求耶稣带着我们走。
啊。
啊，那整个福音，我们可以讲复活节的这一段福音，都是用爱做主轴慢慢走下来。对，那就是说，我们知道有错的时候，还认同一个叫主，你带我走。
嗯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你看啊、哦，那个诱导是说，耶稣啊，当你将来为王的时候，
嗯，
那基本上第一个你要有信德啊，你要相信耶稣将来要为王啊。
对啊，他是将来
为王的时候，因为所有人都戏弄他。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没有人把他当成真的一个王看待、啊。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他说，等将来你为王的时候，求你记得我、嗯。他也没有任何要求啊，他说你记得我就好啊。
他是用求啊，还是很客气的哦。
对啊，
嗯、
对啊，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诱导的精神哈、啊，我是觉得，倒不一定真的是关在监狱里头的人要有、要这种精神的。大凡是我们一般的人，只要是你做错什么事了、你不管像你所得罪的那个对象，同样是人的对象，或者是神的这个对象。你真的是要很诚心诚意的去觉悟才行。
我记得在之前呢，喜儿到另外一个教堂，跟一个年轻孩子一起去另外教堂、那个时候那个神父的证道啊，只有一句话，那个时候也是念的好长的经文、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
念受难史念完了以后，那个神父就讲说，你们想一想，你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喊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弥撒证道就结束了，
就这几个字啊。
对、
哎、呦，
他要所有的孩子们
自己去想一想、
你去想一想，你是不是也同样的喊出这样的话，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想孩子们可能会讲说，没有啊，我没有喊啊。所谓的说你有没有喊出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有没有犯过，你有没有悔过，你悔过了就
你看
不是这样喊的了，
你就低估了孩子们的理解力。你知道那有一大半的孩子哭成一团的。他觉得神父就这样的一句话，让他们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
他就说丢出一句话，震撼、你看看，我们如果说会不会跟着一般的盲从？我们有没有理性的辨别？我们会不会爱耶稣？好几个答案都抛给你了，就这么一句话里面的啊，多重选择题。
就是多重选择题，哎，然后复选题，然后选了选错了还得扣分，
倒扣，你就会被倒扣啊、
可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在整个这个教会的礼仪啊，从每一年进入到圣诗主日之后的这两个礼拜的时间之内啊，我想我们真的是要彻底的去对自己有一番省思。过去我们会把这个每一年最大的战力摆在圣诞节啊，可是慢慢社会转移的结果啊，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整个教会的礼仪的最重心的点呢，摆在这个复活节这前后的这一段期间呢。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改变的结果，整个演化的结果，让人觉得不知道自己错了，让人没有了反省的机会，让人总觉得是我对你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想我们更该利用这个时候，尤其在教会办了很多的活动啊，在这段期间像是有闭境啦哈，有这个其他的而且三日闭境、五日闭境、拜苦了等等哈。我曾经看过有一个教友在拜苦的时候，他担任这个读经的工作，他十四处是哭十四处啊。 他每一处他都会是泪流满面的去叙述一些事情，真的让人也非常感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发觉到一个人他的秉性的善良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了。那有的人拜完了就哭了，拜完了好像没事啊。那么我们要利用这个时候去让真的让自己的心灵洁净一下，不管你过去的洁净是真是假，我也希望说从今以后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到的，能在这个在这种节庆的时候啊，让自己的心灵真的是有了沉淀，有了悔改，有了洗洁净的这种感觉。
而且啊，要深切的体会到哦，基督融进耶路撒冷，他最大的准备工作就是战胜死亡。
对，战胜死亡。今天谢谢老爸，赶快我们得上教堂了，还剩下老爸的话。
老爸的话，
我在这里要解答一个丽莎刚才问多么的一句话哈。如果你是西满的话，你背着十字架吗？那这里面我们就告诉西满是背着十字架的，为什么跟随一个耶稣的脚步一步一步走去，不发一句声音？那这个是苦难里面的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追随耶稣，必须要背他的十字架啊，一步一步的追随他的脚步，我们用悔改的心，我们才能得救。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他又到所讲的话，那就更证明了说，我们要认罪才能得救啊。那么这个在苦难的福音中间，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讲的啊，因为当他进城的时候，那么有法利赛人要禁止他，叫耶稣说你禁止他们啊。耶稣说，如果这些人不说话，狮头就要说话了。所以后来狮头说话了，耶稣死了以后，那么就是太阳失去光辉，地摇啊，天黑，那这个就是狮头说话的时候啊。耶稣所表现的一切圣迹，他所讲的话一句一句都应验在这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在这段时间好好的悔改。